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375页。昨天最后有稍微提到那个我们讲皈依的时候，假如这个身这个心啊，对佛的皈依啊，能不能升起这种决定力啊？那如果有的话，连法跟身啊就能升起。那这个法跟身啊，如果能升起的话，那对后头的那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啊，也能相应升起。所以这个是一个法相，一个法相互的一种啊，这种感应啊，就是所谓的法相应啊，法法相认啊，这个阿含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里面提到对佛的功德要烁烁思维啊。那其实这个原理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念佛修念佛法门的人，他必须从一，这就是我们后来也我一直在提的，在这里就有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佛的功德能不能烁烁思维到内心能令心决定，这是关乎你念佛能不能成就的一个重要关键的地方。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授念佛法门啊，经常太简略。当然，很多信心人他们就是纯粹相信，可是这个信是不是具足哈、完整的条件呢、这个可能是不大一定的啊。所以，应该我们也一直在提，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从一对佛的功德的一种说明，哦，借用种种善巧，帮助我们对佛功德的更真实的体会，这是可以让你在念佛法门上啊，能更加的容易成就啊。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法功德，他说法功德者啊，就是思维法功德啊，因敬佛啊，因敬佛之因相啊，就是说这个佛是因法而成佛。此具有无边功德啊！此具有无边功德之佛者，从教正之法，灭道之地，断除过失，修行功德，由修即现正而出生也。好，当如是念，这此是摄正法经之意也。所以了解这个法，也可以透过佛来了解。那后头我们要了解法的功德，可以透过佛，佛可以透过法。所以每个人入的那个因缘不大一样啊。那所以我以前有问过一个人在那个修学，就是念佛、念法、念身啊，他对佛的其他功德啊不大清楚，不过他的周边里面都谈到阿罗汉、阿罗汉。好，他就有时候就用阿罗汉这个名字啊去思考佛的功德，就是以他最容易掌握的部分去切入去思考。好，所以有些人是在某方面如果自己比较内心能得成就的，我们就说佛法生三相啊，每个人的因缘不大一样。有的人因为就像密教里面啊，因为他对佛的功德，他毕竟离我们很远，可是他对上师功德，他能感受到，然后就以上师的功德去想佛的功德， 好，因为上师直接在引导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一直比较不容易做到的哈，就是在这个当然也不是说一下子要将这个问题啊简单的定位或者说把这个问题归结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是长时间的，我们汉传佛教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法跟法的传承当中啊，我们作为一个教授者啊、教学者啊，有很十足的这种责任在，要把这个法传出去。那唯有人啊，人跟在道场里面啊，在修行佛教的观念里，这个关系里面啊，最好的关系建立在哪？在法的关系上，法的关系上。这个我记得吧，也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我们现在有多方在其他关系上能建立，可是，在法跟法的关系上，我们缺少。所以最主要是，你发觉人啊，到最后世间东西会幻灭，可是，在佛法功德上，他会记得，因为这是最永固的。所以假如你在法的传承上、教学上可以利益他，而且实际上得利益，这个在佛门当中这种关系会非常巩固。也就是说你给他所有的好处，他会生生灭灭，甚至 会有时候会颠倒过来。可是法是清净的，你教授他法，他会，因为他得利益啊，而且这利益不是世间利益啊，是清净的利益。所以啊，我才在讲说啊，在我们现在的所有教学当中啊，别的反而可以轻松，别的可能反而可以稍微忽略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教学要始终站在教学者的一个基本分位上。好，在僧团在哪，就是念念的希望他在佛法上得利益，那这样他就有时候我们客气，有时候我们好像，哎，这个讲起来其实有很多感受了，感受到什么？这个就是顺便你们参考一下。这从我自己在内心的观察里面，我感觉到的，好，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的修行没有信心。不是对法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因此我们在教学当中，我们有一种怎么样？缺少一种理直气壮。你注意看，维系的地方。你看大德啊，他不一定要凶，其实不是凶，不是骂，是一种。很清楚的知道我这样对你有用，而且我知道很笃定的知道对你有用，所以该说则说，该指导就指导，该呵责就呵责，而且他坦荡荡啊，因为他没有也没什么私心，就是所以他有时候会感让对方感觉到说你对我很凶，可是我知道你很亲近，就是。不舒服是不舒服啦，我就觉得你的动机跟对我动机跟你的用的东西对我是有益的，你的亲近跟你的笃定啊，你的智慧让他感觉到没问题，你讲东就东，讲西就西，他信任，因为你也亲近。可是有时候我发觉哦，当我们在一路上在很多地方好像慢慢在进步，我说我们个人，可是其实有些地方我们还有很多模糊。第一个，假设对法，还有我们对根器，这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我们的历练不够，我们对根器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不敢说我们很有一种很十足的笃定。那所以我们今天给你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就是说我们有点不大理直气壮。我讲的这个不是理直气壮，跟我们一般的那个其实是有差异的哦。我是讲的很维系的一种心态，这种维系的心态，啊、哦，不是说我们真的不理直气壮啊， 而是有些东西哦，我们不敢。就像假如我知道你的宿命，我知道你的过去种种的一切，我可以很清楚，就是这样，没问题的。就是我对于东西的观察越来越笃定，我可以很对自己所教授出去的有十足的肯定，或是我们自己本身在修的过程当中有实际经验，就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摄受力啊，也会不一样，包括听闻者也会不一样。因为听闻者像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我们听多了，听多了，可是对方假如没有看到你做出来，甚至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看到你修行所得的功德，这是很大问题，很大问题。就是说我目前到现在只看到你说，可是所谓的修行的实际功德在你身上我还没看到，所以他不一定，他可以恭敬你，他可以相信你，可是他要全然相信还不容易，这是事实问题。所以这也是我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就假如未来有其他的有因缘啊，应该往哪里走？假如要弘法利生，我们就讲说实修实证，就是这个道理。那个时候实修实证也不一定说证到哪里啊，就是说实际上去做过、体会过，那你在教学上的功德力啊，会很大不一样。尤其我们最忌讳就是只在名相上转，转到最后其实啊，听法者、说法者彼此二者都可能产生对法的轻慢，反而不一定有用。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唯有听，就是我们之前就一开始讲了，听法者为人弟子者守住他的本分，教学者守住他的本分，这个法的建立就容易建立起来。那这个建立起来有帮助于我们什么？由身意念法，由法意念佛，由佛意念法，由佛意念身，就会交互使用，就有交互的感应功德。我知道不容易啊，我们这个整个环境里面，我们现在为业后代的修学，其实是真的是我们现在也不大讲真实际的，这不是光外向的出家跟在家的差别，因为我们务实来看整个大环境修学的那种在佛法的引导气路的这一种因缘其实是不多不多，所以很多修行人一路上走起来其实是要很辛苦的。你要知道，你要看有时候修行起来烦烦恼恼，其实都在努力呢，都在努力呢。我们有时候是自家人要求高一点啊，或者说我们用很平时的人性来看啊，能踏入佛门就是功德无量，因为都在努力。其实很多啦，我不敢说很多，其实都在努力，苦苦恼恼当中在努力，那也就苦苦恼恼当中不断在积极很多的福德资粮。那你说要一下子，哎呀，你应该，你既然如何就应该如何如何，其实有时候也讲的理论太高了一点，因为事实现实当中没有那么多条件。有的人很想学，很多人想修，可是因缘不具足。那有的人想要找寻，想要找东，其实也不知道在哪里了，这是一个很现实。所以说我后来这样，不要再找了，就把你当自己，你就从你自己开始啊。佛法的传承那么要靠谁？不如就从你自己实修里面开始建立嘛。法的传承有时候是要靠过去大德。那有一次我在大陆谈那个课啊，因为其中一个法师讲这个，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事实上也如此。他说其实传承是有一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下来的，那藏传有。那我们呢？我们当然也许是狂妄，可是可以这样发心。因为所谓的传承没有一定的形式，所谓的传承是透过实际修行所得的智慧，这就建立一个新的传承。所以不一定要仰仗过去，可以在你身上一个新的传承开始。那这是顺便看的，就是说因为它是意念佛的功德，因此来意念法的功德。 可是如果我们本身在法的体会上还微弱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有相互帮助。如果你对法的功德，你自己本身在佛法的修行上有一些味道的时候，你来回，这我之前也跟应该有跟大家提过，由于你对法的功德的体会，因此你容易赞佛，很容易赞叹。好，那不过他这里现在是从佛的功德里面转过来讲，法功德多大，你现在所皈依的佛就是依这个法来的。好，由这一点回头来谈这个法的功德。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啊，376页。那真功德呢，主要者是诸圣普特伽罗彼意由念法功德而生，因于彼如理修行门中而为怀念，是摄正法经义啊。也就是说，这个生是什么样的生？是如法依法修行的生。好，所以它本身有一个中观的东西是吧？你发觉几乎是以法为，当然可以从其他角度，不过就是以法观，就是法成佛，佛说法，那身修学法，所以法是始终三宝的主轴，有法没法，决定三宝能不能常住。所以外向三宝，起起落落，有法无法才说佛法能不能常住。对，所以身之为身，成为众中之首啊，正因为是法，也是法。所以我这里面有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接受供养，当我们在那个哦，其实我们必须要意念，就是在我们身上所实践出来的法有几分，才论该不该接受供养。有的人呢、啊、没这么修，可是有一点惭愧心，那就是法啊、哦。那有的人有修这些因缘具足，你越积极修，别人的对你的护持福报越大，对，也是依法。我们看他的解释文里面啊，身而云宝，乃指圣身而言，即稀有超越之意。以图言身者不同，就是图有外向的身不同。好，也就是说，基本上他是在法上的体现上已经具足的，所以就归一身。好，此中如何分别，必是见道位上分。入见道位者为圣，未入者为凡。其实基本上我们讲皈依啊，它是从果位上定的，当然其实的确是有这么一说，都是把它定在圣身的角度上，包括我们在见菩萨也是，菩萨也把它定在圣身的位置上。身有些菩萨不一定是出家众啊，可是我们菩萨毕竟不是我嘛，它也不是法，所以我们讲说菩萨跟身啊，好，菩萨都放在这个身宝的位置上。那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出家人啊。那为什么要讲身？因为他本身是以这个出离功德，菩萨有没有出离功德？有。我们只是皈依的这些，其实到最后你发觉，其实真正皈依的是除了除外取这个外相之外，最主要是取他的什么清净离欲功德，那一份解脱智慧功德，是。所以如果转过来，那以我们现在那贤圣身都没有了怎么办？那对身就是身虽未正果，而是有一分一分依着法在实践的这个身，攀供养值得供养，供养是吧？供养他在实践法，他在住持佛法。否则的话，以现在呢，变成就很难找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谈的是怎么样，你如何把法在你 生命上体现出来，这是整个修行的一个意义。好，包括三佛法三宝在世间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并不是外在的三宝相，而是他实际令众生离苦得的那个法功德。假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假如佛教跟世间慢慢脱节，不能对众生产生直接的离苦得乐的功能，佛法会衰。所以你即便看起来人数多或是外在什么，假如在修学过程当中不能直接的让他内心离苦得乐，得到清安自在解脱，那这个法到最后一定会生生灭灭，到最后也跟世间法一样就没了，就像广告商品一样，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一直现在一直在强调，把整个思考的角度拉到最现实。我们在办很多法会，在佛教办很多东西啊，始终有一个抉择的点，有没有净化它？这样，从你心地上有没有净化它？在他的人天福报、今生来生，乃至从解脱菩提这方面，有没有成就他的福德？有没有因为这样而染污它？这个都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我们的动机一定是没有其他的想法。甚至有些道场，我们就讲说，道场有时候在，比如说经典里面，他谈到布施供养，站在修行人的立场，但布施供养应该是自己不能有贪染的心，而是为成就对方有布施供养的福。而不是你要，啊，最近所以有人在有一个跟我谈啊，他是说他们在做一些，因为他们是一个小团体，都是在做法会的，不过他们还算严格，还算不错，就是怎么样，就是也不跟人家谈价钱。好，那再过来对贫穷的他也不拿，不过他们主要工作就是做法会。好，那当然他们还是谨守了几个善法啦，可是我就跟一位谈，我就说，不过你还是看你的信念，什么信念，你这当中有没有希望是靠他过日子？虽然你说不拿，虽然你有几个抉择，可是其实你就是要拿，有没有？我只问你这个。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去心里去感觉，假如有就有，尤其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在我认为修行的人就先认清楚自己的念头，有没有？啊，有没有怪？那假如这个念头是不断在串生的话，这个坏你的道品。你要知道，那时候怎么办？在我的观念就是说，拿过来转过去就好。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制止你的什么烦恼。就像以前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很蛮怀念我们以前生团的那个，因为这个是一个好制度。因为在我们那时代，我们没有钱的观念，因为我们一个月才100块。接受任何供养全部都要归公，所以任何人供养就算再多都没感觉，因为那都不是你的。所以那时候没有戏居钱财的习惯，因为没有，不用，因为要的常住都会供养。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当然这个就是常住，如果人家全部拿给常住，常住就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去照顾僧众了，这个就是相互的哦。好，那反过来我们从另外一个边来讲，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没有钱财的染污啊，第一个不需要，因为用不到，再过来这规矩任何钱给你，另外就是从这边来那边去，所以你在接受供养的时候一点快感都没有，因为那个不能放在自己的口袋。 所以我就说讲说很简单，假如你要让你真正的清净，就是不动它，或是你意念经常讲随时要舍，那就比较不会再期待多得蓄积，这个心就会比较能防护它，不让它染污，这个有必要，这是看你自己啦。但有的人是因为啊，像我看到有些长老大德，那钱财很多，可是哦，你不要以为他贪，因为他拿出更多，也就他钱来钱去啊，都是拿给佛教的，你就知道这种人大概也不是真贪，因为他没牛啊，他就是这样来来都是为了佛教的弘法哈，传戒啊，就是拿来就这样一直耗出去啊，也就是说他其实。也许在某方面会觉得，哎，这样恰不恰当？可是对他来讲，可能他只有在成就三宝事而已。这又是另外一个，你可以至少我们可以感觉他没有去染污，想要蓄积属于自己的钱财。所以我就趁这个因缘讲说，这个中间有很多地方我们要留意啊、哦。所以他讲的是，这里讲圣身，可是我们就算我们不是圣身，可是我们要身之德。唯有以身之德才能堪得其供养，这个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知差别者，如色觉者分中啊所言，由知三宝互差别矣而归一致，就是说你必须还是要清楚三宝之间彼此差异。好，有佛有佛宝，佛宝有佛宝之德。法宝有法宝之德，身宝有身宝之德，也就是说你能内心分别能很具体成型，那这样对你在实践上在皈依上能更具足所有的因缘。我们经常我们现在最麻烦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听过的跟我们要修的不一定连上去，那对很多在修的东西很笼统模糊，一旦笼统模糊，你就不容易抑制它。对你所修的东西，如果你是很笼统模糊，就不容易抑制它。所以为什么要百般的从很多地方让你确认这心态，也是这样。好，所以假如你能够记住更多的条件，像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对某一个人的记忆很深刻，跟他相处久啊，或是他的。或是有人跟你相处久，可是从来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对一群人当中有些人印象会深刻特别嘛？为什么特别？因为有值得你注意的点比较多，是吗？如果你就是跟大家都一样，抓不到你的印象很淡，因为没有特征。所以当一个东西的特征性很多的时候，你对它的意念就强，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一直讲，只是你们会不会去感觉，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佛法的说明很多法相就要抓特征。所以了解俱舍论，了解很多部派的佛教的这种理论，其实对我们修学有没有帮助？有啊，我基本上不从历史观去看这个，我要看能用的法，能在我们修行上能用的。所以未来有机会我也想要来谈谈像属于这一类的不同角度在说明法相的。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有助于我们对法的特征的掌握，而这个掌握对我们的修学可以更确定一种这种新的决定，是吧？所以多闻很有用，只是看我们去导引，有的人到最后把它染污掉了，用其他的观念去把这个东西啊比较来比较去，比较出不出一个能用的东西出来，这个我就反对。可是其实有些东西是非常有用，它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的对法相的观察的切入点，有这样的作用。好，我们稍微提一下它这边有哪些观念啊。那广论引的很多，其实有机会啊，我们因为广论跟略论靠得很，就是只是真的是略啊，其他都一样啊，其他都一样。那有时候我们可以配合着广论这样看下来啊。 那我们来看它的广论引此圣贤，其中分六：一、因相差别；二、事业差别；三、性节差别；四、修行差别；五、随念差别；六、生福差别。来这里来从几个差别来谈差别，就三宝有哪些差别，这个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又能在三宝当中能建立三宝的通信，三宝的通信后来会产生什么叫做自信三宝，能三宝的通信里面能从他的体性里面建立自信三宝的体会，然后又从三宝的缘起差别里面看到三宝的差别相，是，所以能让三宝法确定。那乃至到最后在阿含经有提到，突然跑出另外一宝，他没有讲四宝啦，他讲说四不坏尽，因为两个人在争嘛，是三呢还是四呢，四还是三呢，可是佛说只是佛法生戒，好，四不坏尽。那四不坏尽在正果人，他同时第一个在这三者都能很笃定信受，因为抓到了这最根源的体，是吧？好，这几个差别我们来看呢，因相差别。因相差别者，佛为真实菩提相，已能真实了知一切法，如观阿摩罗果，而且圆满一切功德。何而言之？因断因证，一切究竟圆满。哦，就菩提上来讲，他彻底的证悟到这个菩提。好，那我们要看下一个，我们转到下一页哈。看这个，我们看这个第一行的底下，拔为果之果相，正德啊，就是有如初转法轮呐，啊，顿内雅尊者闻四谛法，呼通达，正入见道，故为他人说，啊，辗转得正。这个变成怎么样？法，我们如果从世间来讲，法的产生是佛说出来，变成是由佛的智慧所产生的，变成好像在世间来看是佛为因，法为果。为什么？本来我们听不到法，就是佛证道了以后啊，然后还说法，所以我们讲说教法是什么？是佛之果，教法教出来。可是理法呢？理法是佛之因，所以理法是什么？有佛无佛，法尔如是。那这个就不是佛说了，因为佛是体证的这个实相，这个实相不是佛编的，是佛体证，体证你又说出了教法，文字教。那这个文字教是佛以他的智慧说出来，这是后头的。那原来的实相呢？这是佛是体证这个实相，所以它是成佛之因。那说出来的教法是佛的果德所产生出来，可是背后的道理呢是一致的，所证的理体是一致，对吧？好，所以你体证到了，它就展现出来。但从根本说，佛有法身，法是佛因，佛是法果，倒过来，对不对？所以，可是我们现在这样讲，有时候论不清楚嘛，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一个理法跟教法嘛，对。那教法的这种，像这个教法，这个就是佛的，那可是诸法的实相理啊，那个有佛无佛，佛法如是，这个不是佛变出来啊。但佛依法断证，究竟圆满。故有所得断证转授弟子，弟子亦得断证，故佛又为法因。法是佛果，至于身依为依法如理修习成就者，好，就是这个道理，是身。 所以你看背后什么都是法法法，所以后来在世间里面呢、啊，佛法住持世间呢、啊，一定会在做任何事情里面找到什么法的原则在，以法的理由建立佛法三宝世间的万象，一定是这个理由。那我们看这个第二个事业差别者分三，所做出来的事业的那个差别相者，佛为事教法相者，法为断烦恼相者。法有什么作用？只要依法就有断烦恼作用，是不是？我又刚才提到了所有的法的功德意义啊，我们只有在实际在推动法和实践法当中，就会产生世间法无法取代的那种不动的那种价值，就是断烦恼得自在。那这个恩德世间东西没办法，它世间法不容易去灭掉这个恩德，不容易。因为那个世间，你就再跟我带再多的钱，我这种实际上修正到的东西啊，那个价值找不到可以去取代它。那尤其是在佛法的观念一旦确定以后啊，你就会有一种念恩德、念法三宝德的心就会出来。也就是说，即便你观念清楚，可是你还没解脱，你也会很清楚自己有问题，你不会模糊问题了，也就是不会模糊责任了，你会很清楚自己在起烦恼，可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事情的分际啊，从于你对佛法的观念建立以后啊，其实慢慢的很多问题你会很清楚，这种分际关系啊。那所以这个法的功德一旦真正产生作用的时候，所有在佛法里面谈的很多另外其他的啊，为什么升起这种对三宝的恩啊，这种意念的这种很多的那种，为什么升得起来？因为实际上它有用，它作用。身为于法起欢喜相的，他也有讲，就是在于学生人家讲勇猛精进的，就是说他欢喜就勇猛精进啊，就产生法欲嘛，修行佛法的那个欲望嘛，欢喜心啊，觉得好啊，想修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一个生者，他是讲在这个追求解脱，示现出精进好药之心，不是勉强委屈之相，是精进好药，很乐意学的。当然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差别有很多种、哦、不过就是说，第一个他对解脱法升起欢喜好药的心。所以修行，如果自己修行人不对法产生欢喜好药，这不知道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你就很难定位自己的立场了、哦所以这里面有时候反正在世间法多所染污啊，在佛法日日夜夜荒废啊，这个是很不该的啊。所以这也是我在这里还在讲说，我们必须要在法上升起欢喜，千万不要用世间法去扭曲佛法存在世间的价值，否则那是机器人，没什么用。相差别就体验事业差别哈，就用眼。好，佛之作用不外使一切众生对于教法不生颠倒，即以开示教法为用。好，那法之作用啊，对各类众生皆以断烦恼为其作用，甚至作用在于以身作则，真实显现做众生模范为其作用。所以你看佛的作用在哪里？我们前面讲这个相啊，有 因为前面我们之前讲因相相之差别，现在是讲这个事业差别，就是它产生什么作用。所以佛的作用在什么？令衍生佛法，啊，令众生不颠倒。那法呢，能断除的哦烦恼，就是一个是说出来演开演出来，那一个是法的本身，能真正一时间的得解脱烦恼的这种作用。那身呢？身就是一个体现者，他还未究竟，可是他在体现着。所以，因此三宝的作用很清楚。那所有三宝的建立，就是以这个为建立目标。他要发挥他的事业功能，就是从这里来衡量的。第三，性解差别者分三，对佛应有恭敬供养性解。好，对法应有真实修学性解，对身应有与佛法俱生性解。为什么？身有没有一分佛的功德？他是一个实践者。你看哦，法是无情物，佛跟身是有情物，所以是两个都是法的实践者。所以身是不是法的实践者？是的。那是佛是完全体现的，那身呢还没有。所以那可是体现是什么？就是法。所以对身的啊这种性解，也是在于它是一个佛法的体现者，啊，不是光法，它是一个佛法的实践者。所以我们的性解它啊，对我就是为什么要怎么性解？因为它已经具足圆满，所以我们叫恭敬供养。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具足圆满的，在这种恭敬供养当中，我们也可能成就我们自己的修行。那对法是要有一种实践心的。那在第四啊，修行差别，为成其性解修行恭敬成事啊。我们要做什么事？做恭敬成事。那依他所说的道理去信解啊，这个修这个啊，那成前信解切实修行。你看我们这个信解是吧，成前信解实行啊，一个是如信解差别，就是这么信这么理解三宝，一个是借着前面所理解的信解，我们才落实为修行。修行什么？恭敬诚实。那当然现在佛不在啊，所以我们现在变对佛变是什么？恭敬诚实啊，恭偏向于对他的养啊养性。那最大的供养佛变成会转到什么地方？就对法的实践。因为以前佛在，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礼敬佛像，礼敬佛像，恭敬诚实的那种因缘缩小了，能做的有限的。你要是说佛在，我们可以恭敬诚实的因缘很广，现在没有了，就只有像而已。那到最后我们要做的供养，在经诸经典讲的，就变走到什么法供养，就如法修行才叫真供养。那成前信解自身与佛啊，与佛以法不二，而起恭敬诚实，是从这里啊。所以信解为基础，来作为修行的一个具体落实啊，就是的一个，你才知道怎么修嘛。那随念差别，照念三宝功德经所说而念之，如云：念佛是一切，你应该要意念哦，佛是一切功德资粮田。庄严灿烂如鲜花啊，云一切资粮田者，为佛为一切佛子之父，为一切众生之师啊，因如是随念。又念法为有毅力之事，为悦耳者，为初闻中修后果，无一不出善者。就是这一条解脱船呐、啊，从一开始起坐船，到最后到彼岸啊。处处带引你往生处理啊，带着你处理，应该意念这个。再又念身为安善安住者，为正安住者，就是能懂得依法安住者，叫做身。 所以我们才讲说身啊，如果能意念到这一点啊，身人家对你怎么看法，会有一种你有时候我们当然为了佛教会有一种挂碍，说怕三宝名啊被人家污损啊，当然这是另外站在菩萨道立场。可是就在一个出家修行的人本身有没有得到别人对他的肯定，就他本身他不是很在乎。为什么？因为从你对法的自庄严当中他得到了肯定。所以出家人有时候他反而会觉得他之所以能笃定而产生自我信心的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刚好是他从实践里面建立起来。他的自我肯定啊，当然有时候是不是还是一种执着，当然也是的哈。不过我们现在不谈那么高，修行路的一条成就自我肯定啊，是来自于说你认定法，而你又认定你是一个法的实践者，这种自我肯定是不从外面来，是自己的，所以他会很欢喜搭上袈裟，他不需要把袈裟弄得很怪，好像现在哇那个很灰啊，灯一那灯就贼叫哎呀，好像人家那个以前到日本啊去参观旅游哈，走到哪一个庙就要盖个章哈，啊回来就盖一本这样哈，那袈裟好好的盖了那么多章干什么？就是其实人家是要庄严你啦，不过你不要你自己去庄严去弄那些东西，我觉得。尤其是袈裟，我再怎么看呢、啊，我还是喜欢那个朴素的颜色，那当然是个性，我喜欢单纯，因为那符合清净相。不是，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反而故意在色上去找，我觉得一定要什么色，哦，那个念头很多都是色，都是色，都是色，然后在里色很多。其实就是朴素就好了，就简单了，连心念也简单，颜色各方面都一致，内外一致，简单了。不要再这样色样弄到那么哇，搞很多花样。我觉得啊、哦，以前过去大德啊、哦，他没有讲那么多，可是反而很朴素，外朴素内朴素。现在是外朴素内复杂，经常在做这些文章。哎呀，穿破了就好。啊，人家给你，可是不要自己去弄。但基本上，我们从外向上来看啊，其实之所以庄严，是因为内清净庄严，而这个不需要靠别人。说实在，包括一个人啊，世俗人也是啊，在家人也是，人啊，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道德的肯定啊，不要坚信。有的人做道德做一半以后啊，又看到别人说，哎呦。做坏的人呢怎么这样啊，做好的人怎么样，因为你存在对世间的价值判断，所以有时候到最后时间熬不久就自毁自己以前所修的功德，然后就去羡慕是外界的。很多人呢就这个啥，这个修德啊没有终了，到最后还是被世俗的观念所牵绊，信不过你修的德。那一个人如果信得过，其实内在啊是很艰难的，因为他知道我内在的庄严不是外面任何人可以给的，有这种很笃定啊。所以那个虚赖经，那个虚赖菩萨很有意思啊，最穷最庄严，穷到他不需要靠那些任何东西。所以这种有机会你们去看看虚赖菩萨虚赖经，很有意思的，那个经典啊，点出了很多佛法的一些观念。虚就必须的虚，好，赖就是我们赖先赖啊赖啊，依赖的赖，虚赖经，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我最近也刚讲三天三个早上了、啊，讲完用台语讲就是了。不过我觉得这个经典很有趣，这个经典很有趣。一个最穷的要拿价值连城的宝珠给国王，因为他觉得他最穷，最穷的要把宝珠价值连城的宝物给最穷的人，而那个最穷的竟然是国王，所以弄得大家怎么可能 他说那个国王啊，有钱还不断的贪，增加课税，好、哦，就是说希望你如果有钱了、啊，你有罪，有钱就可以赎罪，钱已经很多了，国王啊要啊，他这个最穷的，人家说他很穷，可是走到哪里都有天人拥护。啊、他的衣服都是随便那个树叶那个弄起来，所以他走到哪里挂起来都没有去想要拿回来，因为下课处就有了，所以也没有人会贪，因为没有人要这种，因为他已经最穷了，在那从那边拿不到其他东西了，所以他也不挂。所以后来国王因为受他感动出家了，很厉害，一个穷人，最穷的人，就这么一个动作竟然渡了国王出家，还有上千人出家，哎、欸，很厉害，啊！国王就把他衣服给他，那个价值千万的。那徐家说：“你不要把那个烦恼衣给我，自从拿那个烦恼衣，我可能要装个保险箱。当然那时候没有讲保险箱了、啊、哈，因为那个烦恼衣，我不要去整理它。你如果要供养我，他说到最后不得已，他说，那你帮我踩过去好不好？因为他要修复，然后要踩过去，他说那你的了。”因为你踩过了，他说好吧，那你这样我受用，你就把它拿给穷人嘛。那因为光这个衣又好多穷人受利益，所以他还是穿他的素皮啊。哎，啊、你看渡了多少人？他认为那种富贵衣是烦恼衣，因为他还要去准备这些。第一个，他容易让人家产生觊觎，会造恶业。那他必须要守护啊，并不是他贪贪啊，他要守护好，不让人家造业啊。所以他前衍生太多问题啊，所以他把自己身心单纯化就没这些问题了，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经典有一段你看一看，它有两个翻译本，那一个比较不大清楚，另外一本啊，有些道理不是很容易看懂了，有语词翻译的问题了。不过大部分的道理大家可以看一下，很有意思的啊。哦，他是一个身是一个善安住者，一个正安住者，不欺哦，他强调不欺。为民礼安住者，为堪礼拜者，为堪皈依供养者，为积资福田者。哎呦，光打这名字，你以后下这名片拿出来，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一个正安住者，我是善安住者啊，我是正安住者的那公司的老板，那正安住，您就干脆写这个好了。好，我是堪礼拜者，你如果敢印出这一点，我就觉得好，不错。嗯，你那头衔就不要了，你就印这个好了。嗯，我是一个积资福田者，因为这是你的身份嘛，啊、哦，而且这个身份是最真实的身份，哎，所以哎，这个游戏如果大家都有点顽皮的话，不如你就印一张很大的明信片贴在你的门、你的家、你的房间门口，按那写某某人电话几号、地址哪里、头衔，就写这几项。有意思哦，我觉得哎。第六，身无差别者，分有情与无情二种。依佛依身所生福德，乃是有情生福者，就是我们这有情人修法而来的。好，就是佛是觉悟者，身是一个实践者。那我们在供养佛、供养身，是供养一个有情而能让我们得利益的那个有情相啊。那法呢？依法所生福德，乃是以无情生福者，因为法是无情。那我们修法可以得福啊，这依于无情。那佛跟身，它是一个实践者，它是有情。那我们依着对供养尘世、恭敬尘世，佛跟身也可以生福。所以生福有差别，一个是有情，一个无情。那依佛为依，依身为多，那身比较多嘛，佛就唯一解脱，证悟就圆满者依啊。那身有多身多相啊，那这个大部分这就是依着一切世论啊。那一切世论讲的比较广，就是就部分那原文里面其实是简单的了啊，啊，道理就是这样的道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自是受者。这时候你了解这个三宝的功德啊，了解功德以后，你就发心来受这个皈依，有时候自己决心受这个皈依啊。是以佛为所皈依之大师， 法之涅槃为正修行，身则为皈依之情伴。啊，观待如是之义理而行皈依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掌握，就是说佛之为佛的道理。佛，因为你要皈依，你要知道你要皈依什么，佛是什么的内涵，法是什么的内涵，身是什么样的内涵。所以我有机会我也想把它建立一个，因为有人家有法师已经做好，不过我想要把它弄成一个更完整的皈依法，有一个修行法啊。那这个修行法就包括对苦无常的这些观察，转为对业报的观察，就一个在仪轨当中简略化的一种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去皈依。那这皈依当中意念佛如何功德啊，讲到就做了一种比较完整的，大家随时可以来作为修持的一种皈依法。我觉得这是可行的。那当然有时候太复杂，有些人做不太多，在平常不能普遍化。那所以我们的有时候法本可以把它分成几类，有一种是大家普通共同皈依的，所以不需要复杂。可是如果你纯粹是拿皈依当修持的一个主要法门的话，那内容可以再充实一点。好，具体申请强而有力的皈依。所以我们要讲说，你要皈依的时候啊，为什么之前会谈这么多道理？所以不要忘了，这些道理就是要让你很清楚你皈依的对象所为何来，你在皈依什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去皈依啊，有时候这种绝缘皈依，因为你不了解他，你听说如何如何，所以因此你跟他缘只是结个缘。那有时候是一种，他是类似一种亲教师，好，或就是等于是你的上司，那这种皈依就很慎重，而你也很清楚能意念那个德，因为你很清楚，所以你在那时候行的皈依的心很强。那所以我们后头还会再讲，讲什么皈依有什么功德，因为连戒法七篇，七众戒，乃至到最后的那种八关这个斋戒，所有的戒法的来源都是由皈依那边那受。那你要知道理由在哪里。所以说，当我们对皈依的道理很清楚，这时候我们在成就其他的法的，就是好，就有一个由性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连结。所以我们戒体，我们叫戒体观，这种观一些相，其实观那个相最主要是你先有那个心的内涵，观那个相，那个相才有意义，你知道这个相要有意义以后，我觉得你内心能知道这个内涵，这时候相才发挥意义的。所以先皈依的道理很清楚之后，在那种起这种观想，自然那个在戒相，因为我们要戒个相生个心，那这个心啊变成有一个着落处，有个着落处，观的相有一个着落处，什么着落处？那个心有一个体现那个心的一个相出来。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很多纳受的那种心境啊，借着观相形成一个好像类似色法，就要建立一个管道，把这个管道一建立好，营养分就直接灌下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中间有法的东西，可是这个法的东西必透过一种仪式，透过一个形式，透过一个具体的形象，让那个东西可以具体成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观想？那可是在观想当中，其实那个心法是什么？内在的那一个认知皈依，那个是主体。好，我们休息一下。